会再回来这里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侍奉。请大家就看何西雅书第十四章。何西雅书呢，是北国以色列要灭亡以前，神就借着先知何西雅提醒以色列民要面对的审判，面对的灾难，警戒他们，就希望能够把他们挽回，要以色列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那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这是一个段落，讲到的是主的呼唤，主呼唤他们悔改。第十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呢，是主的应许，悔改以后主要带给他们伟大的复兴。然后第九节，第十四章的第九节就是神一个切信的一个期盼，他有一个很大的期盼，他希望以色列民能够明白，能够回转啊。那么在第一节第三节到第三节里面呢，第一句话就是神自己慈悲的呼唤，亲切的，是个爱的声音，怜悯以色列民。神亲自的说，以色列啊，你要回转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在第一节的第二句话就讲到归向耶和华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你们已经因为你们自己的罪孽跌倒了。那么第二节呢，神就告诉他们你怎样悔改呢，你悔改的步骤是什么呢，啊，这边就讲到说了，你要归向耶和华，就是归向神，悔改是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用言语祷告，甚至你想悔改但是都不晓得怎么悔改的时候，神亲自把这个悔改的话放在我们的口里面，告诉我们说求主除尽罪孽，悦纳善行啊，这就是引导他们一步一步的悔改。那么第三节呢，就是一个鼓励，你不要害怕，你悔改吧，你不要害怕啊，不要再求人的帮助，你也不要相信自己，你也不要单言，你不要再自信顽固拜自己要拜的神啊，就好像一个逃家的小孩子啊，已经是无地自容，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战惧，就像一个孤儿一样，最无助，最绝望，最不值得的。但是神的慈，神的胸怀是永远敞开的，只要你悔改，就必然蒙耶和华的悦纳。这里讲到给他们一个悔改的鼓励。那么到第四节到第八节呢，就讲到悔改以后带来怎么样的复兴。那第四节呢，就安慰以色列民，你不要变得很好了啊，你再悔改，你就照着你的本相到神的面前来啊，弟兄姐妹啊，不知道你有没有个感觉，我实在是败坏堕落啊，当初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得到人的鼓励，有一个很好的诗歌怎么讲，照我本相怎么样，无善可陈，我就来到神的面前。同样我们退后败坏堕落的儿女今天也是一样，你不要等到变好了改变了我自己已经好了才来到神的面前，要紧的事情是我带着我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啊，然后主必然医治，主必然爱护，主必然连续，主必然施恩。那么第五节到第八节呢，就是这个复兴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回去仔细看这段圣经的话，你可以把这段圣经呢用个画图画的一个很好的纸放到那里，然后你就把这个图画可以画下来。那么这个图画是彩色非常的丰富，而且里面的物画的东西呢是非常生动活泼，也非常的调和，然后它意义是非常的丰富。不但是这样，它也是一首非常美丽的音乐，而且呢它还有味道啊，所以这个图画不但是立体，不但是有色彩，而且呢有声音啊，有音乐，是一张非常好的图画。那么复兴的第一个现象是什么，这里讲到啊，十四章的第五节，他们他必如白荷花开放， 他必如白荷花开放，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复兴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基督的生命活泼起来了，好像一个很干旱的大地，很枯干的大地，一个很枯黄的大地，一下了雨以后呢，那些水仙花通通开了。这个百合花呢，其实就是水仙花的意思。好像你五月到荷兰去，你看荷兰的花圃啊，它这个整片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全部都是长出来郁金香，红颜色的、绿颜色的、白颜色的，非常的美丽，整片的田都是长出那种水仙。所以复兴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基督的生命丰富起来。那么复兴的第二个现象怎样呢？就是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那么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扎根是生命是往上长的，根呢是往下长的。讲到什么？讲到基督的舍己，讲到我们致死自己的老我，我们更加看自己的卑微，更加看自己稀奇，更加什么一个有深度的生命。好像一个生命能够承受打击，承受苦难，承受患难，承受试探，承受困苦，知道怎样不看重自己，而且呢，就好像保罗讲的，不再是我，乃是什么？你们到底是圣经教会？不再是我，乃是什么？乃是基督。这就是一个向下长的生命。主必兴旺，我必什么？我必衰微。这就是一个向下长的生命。更要紧的，根基还有一个意思，扎根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知道所信的是谁，根基稳固，不会随着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所以当这个我们悔改了，我们回转了，神允许复兴的来到。复兴的第一个现象，基督的生命丰富了；第二个现象就是我们有个扎根的生命；第三个现象呢，这里讲到说他的枝条必延长。这是什么？这是讲到黎巴嫩的香柏树、黎巴嫩的松树，那种木头呢是非常的坚固宏伟啊，而且非常的优美。所以黎巴嫩的香柏木你可以讲是怎样，傲视一切的树木。所以你看黎巴嫩的国旗的时候，黎巴嫩的国旗中间有一个什么记号，就是香柏木的记号，这是黎巴嫩的国宝。那么现在呢已经没有几根了，而所以这里讲到说有基督的荣美，表示什么？有复兴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广告。当这些弟兄姐妹来到这个礼拜堂聚会的时候，一开车来的时候，哇，你要一看就知道是 CBCGB 的基督徒你不用牌子上挂一个大字波士顿教区华人圣经教会，不用挂。你出去买菜，人家一看见你有基督的形象你做任何事情，别人都看见你身上有什么。保罗讲的，我身上带着什么？耶稣基督的记号。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你复兴不复兴呢？第一，有基督的生命；第二，有基督的扎根；第三，有基督的形象。弟兄姐妹，复兴不复兴呢？复兴不复兴呢？我们希望能够复兴最起码我现在不复兴，但是我希望复兴如果我连这个希望都不去希望你今天坐在那边空空的听到只是来应付应付准备一下。所以今天这个讲道是要你什么？要你来的时候平平凡凡，要你回去以后怎么样？这回去以后怎么样？来的时候一样不是，回去的时候要你复兴了。你要有基督的生命，你要有基督的扎根，你要有什么基督的形象。好了，这还不是这样，还没有完呢，这个复兴还没有完。下面还有一点讲到复兴什么，他的荣华必如什么？这句话怎么讲的？第六节，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什么？橄榄树我们看圣经呢，有时候不去思想，那你很快过去以后就不觉得这个意思。所以刚刚说图画你画了没有？先画水仙满地的水仙， 然后画什么很深的根啊，那个色彩画出来了，这个大地的改变了，一个枯黄的大地改变了，然后怎么样，有美丽的树干，一个傲视一切树木的树枝，那些叶子非常的兴盛。现在怎么样，它的荣华如什么，橄榄树啊，橄榄树的宝贵，橄榄树的价值是什么，橄榄呢、啊、它本身那个果子没什么美丽的，橄榄树的果子跟橄榄树的叶子，如果你不是近看的话，你根本分不出来的。橄榄的宝贵是什么？橄榄树的宝贵，就是它结橄榄，然后橄榄可以怎么样？可以榨油啊！啊，所以我们吃的油是橄榄油，我们医药用的油是橄榄油，圣殿里面点灯的油是什么油？还是橄榄油啊！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这是讲到是基督的恩典。所以你复兴的时候，你不但是有基督的生命，你不但是在基督里面扎根，你不但是有基督荣耀的形象，更要紧的，你有基督的恩典。什么是基督的恩典啊？你不要讲我多爱主啊，多享受，多爱主我多蒙福，少爱主少蒙福，我不爱主不蒙福啊！如果你只想到我信耶稣我就自己好自己好自己好，你完全错了。你如果信耶稣信的有恩典的话，圣经上怎么讲，你不但要信服基督，你还要怎样，哇，你们都不记得这些话，你们不但要信服基督，还要为什么，为主怎样，哎，这个填空填不出来了，为主受苦。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呢？就看你有没有为耶稣基督受苦。你看到没有，你复兴的不是我们的高高兴兴啊，吃得饱足，我们打扮得好漂亮啊，我们这样好那样好啊。如果我们没有受苦的话，没有基督的恩典。所以你看啊，耶稣基督啊，这个圣经里面最出名的橄榄树在哪里？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四节讲到两个受苦的见证人，对不对？那个受苦的见证人，这是最出名的橄榄树。那么圣经里面最出名的橄榄园在哪里啊？圣经里面最出名的橄榄园在哪里？克西玛丽园嘛。克西玛丽园的橄榄树有3000年的历史。耶稣基督受难的前一天，在橄榄树下面祷告：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若是不然，还是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基督的恩典是什么？是基督为我们受苦。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世啊？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世？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讲，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啊，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使人富足。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得生，耶稣基督的死使天上地上有和平。所以弟兄姐妹，明白了没有？你复兴不复兴？大概不想复兴了，因为一听到受苦，大家不要复兴了。哎，你回去以后你要怎么样？要有基督的生命，要在基督里面扎根，有基督的形象，你要为基督怎样？要为基督受苦。弟兄姐妹明白吧？啊，我们回转后要为基督受苦。还有啊，橄榄树啊，还有一个意思，橄榄树永远是青的，不管你任何时刻，不管你任何季节，它一定是青的，表示什么？基督的恩典是怎么样？永远馨香的，永远不变味道的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明白这点，你就知道了。如果我们为基督受苦的时候，我们好像什么？好像麦当劳的油锅，炸得变色了，然后呢，炸得很响啊，哈，叭叭叭叭叭，很多的声音，不但是还响啊，又还有那个焦臭味啊。如果我们受苦受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哇，弟兄姐妹，不晓得是应该换油还是应该换锅了。啊，所以这里讲到复兴来到的时候，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扎根啊，有基督的形象啊，有基督的恩典。好了，还没有完呢。这个复兴下面怎么讲？还有什么？ 有梨，它的香气如什么？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这里讲的什么？讲的基督的香气，有基督的味道，就是有耶稣基督的气息。好像什么？这是一个没有声音的见证。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里讲到是有基督的气息，只要耶稣基督一到，任何的环境要通通改观的，不但是人感受到，连那个动物都能够感受到，你知道吧？当一个地方充满耶稣基督的气息的时候，不但是人感受到，连那个动物都感受得到。所以有基督耶稣气息的地方，那个家庭里面充满了基督的香气，那个社区里面充满了基督的香气，那个城市里面也充满了基督的香气。所以上一个世纪，前一个世纪，19世纪的时候，在宾州，美国的宾州，有很多用圣经的地名建造的城市，好像伯利恒，宾州有个地方伯利恒，后来我们知道伯利恒，宾州的伯利恒这个城市很出名的，它有钢铁厂，很大的钢铁厂。然后在 North Carolina 也有很多城市用圣经的地名取的名字。这些城市呢，都是摩拉维弟兄姐妹来这边开发的城市，因为那些弟兄姐妹自己充满了基督的香气，整个家庭、整个社区、整个城市都充满了基督的气息。所以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复兴的时候，以后人家开车来 Lexington 的时候，闻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气息，一来就知道啊，这是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城市。真的，不但是人能够感受到，连动物都能够感受到。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但以理老年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吧？他受到很大的考验，结果但以理怎么样？被人家陷害了。结果那个王要把但以理放到哪里啊？要把但以理放到狮子坑里面去了。要把但以理放到狮子坑里面。好了，但以理一下去以后，什么事情发生呢？因为但以理一去啊，那个狮子就闻到那个味道了。什么味道？不是古老肉，如果它是古老肉的话，那个狮子马上把它吃掉了。当它一下去的时候，那个狮子闻到那个味道很不寻常啊，是一个圣人，是神在这里。结果那个有暴力的，这个有这个凶残这个性情的这个狮子，一闻到了但以理的味道以后，但那个狮子改变了，从一个兽性的狮子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很温驯的绵羊啊。所以那些狮子转身呢，怎么样，就躺在但以理的侍卫，替但以理站岗啊。所以第二天那个王古列王非常的担心的，你神这个上帝的仆人但以理啊，你还在吗？你还是活的吗？那个王一个晚上没有睡觉那个但以理说，愿王万岁，我在这里，你看见没有？所以当一个人有神给他复兴的时候，有耶稣基督气息的时候，连那些动物都能够感受到。不但是但以理这样，连那个谁啊，有个修道士法兰西斯都是这样。法兰西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圣洁、很亲近神、充满了基督香气的人，他每次在野外去祷告、读经、散步、去默想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些动物都来了，天上的飞鸟、地上那些禽兽，那些通通围拢过来了，通通围着他的四围，非常的这个一个美丽的图画，好像什么？好像什么？好像伊甸园的情况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属灵不属灵呢？你有没有基督的香气啊？很简单啊，你抱一本圣经到你的花园去灵修、祷告、唱诗啊，看那些野兽来不来啊，看那些飞鸟来不来啊。如果你还要看看你到底属灵不属灵，很容易，你到动物园去，你砰跳下去啊，跳下去。如果那些动物都改变了，感谢主啊，证明什么？你真的是基督的香气十足。弟兄姐妹，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什么是复兴呢？ 复兴不是聚会热闹，绝对不是，复兴就是任何地方充满了基督的气息，而这里是神所应许的复兴。好了，到第七节第八节讲到是什么呢？讲到基督的能力，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环境都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一切的更新了。从前在你树荫下面跟你有关系的，他们通通回转了。这就是勉励我们这些末世的信徒，因为信从福音，你带来的影响带来的改变。所以你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新约圣经呢，当他写的时候，那些信仰的对象通通是社会里面最基层最简单的人，而且是中下水平的文化，而且是呢，他们的所处的环境所处的生活很不利于他们什么追求信仰生活的，但是他们充满了基督的香气，但是呢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他们所显出来的是一种不能够抗拒的能力，好像彼得，好像很多的圣徒，当初他们寻道的时候，罗马帝国逼迫他们，但是后来罗马帝国没有了，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还在。他们所受到的逼迫，他们所受到的一些残害，变成一个极美的见证，这是耶稣基督的能力的显彰。所以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因为福音的复兴，因为教会的复兴，显出耶稣基督的能力啊，把这个环境的改变。好了，这里就讲到第四节到第八节，就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我们悔改以后带来了复兴。第九节呢，就是讲到神的一个期待，这个好像什么？神期盼在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机会里面，神的子民知道今天的时候能够悔改。好像最近呢，纽英格兰发生了好几件这个一两件这个重大的这个刑事案件啊，那么这个检察官呢，把这些人的罪状一条一条的讲得非常的清楚，每一样的证据、人证、物证非常的明显清楚，就好像赫西亚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每一章就把他们犯罪的证据、他们堕落的证据、他们败坏的证据、他们真正的情况讲得清清楚楚。我想过去这两三个月啊，你们每一个主日都听到这些啊，你们听到的已经听到怎么样啊，都是控告控告控告控告，那些控告都是真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再回想过去两三个月的信息，因为每一章的控告、每一章的指责、每一章所讲的都是跟我们的情况符合的，证据灼灼啊！我们没办法推诿，连这些人的辩护律师用了一切的借口、一切的托词，陪审团的人，每一个陪审团的人都认为这些人该死，这些人应当定死罪。所以当法官要宣判的时候，全体都肃立了啊！每个人心里面想都就有这么一个底案，绝对这个法官是判他死刑的。没有想到这个法官站在那边很严肃的、很诚恳的啊，很委婉的说，以色列回转吧啊，这就是第九节啊，这个信息让我们要这个时候回转。所以弟兄姐妹，那么这一段圣经呢，赫西亚书第14章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对你对我来讲，那么我们从一个实用的角度来看，非常实用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意义就是讲到一个希望。希望是什么？就是我们纽英格兰，我们所住的地方真的会有一次福音的大复兴。那么这个复兴的美景就是刚刚所讲的美景。那么这个复兴的条件是什么？是要我们悔改。那么这个复兴的期盼是什么？时候不多了，这是最后一点点的机会，是最后的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而如果不是讲到复兴的话，最起码告诉我们这些末世的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悔改，预备自己，可以怎么样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把握吗？你能够像彼得这样啊，丰丰富富的结满了果子，你能够像彼得这样平平安安的，毫无惭愧的，毫无责备的去见主吗？如果你今天可以毫无遗憾的去见主，我恭喜你啊！这段圣经你真的，你不但是明白了，你也领受到了。最怕是什么？最怕我们读了这个圣经以后啊，我们有一种心态。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个团体要做福音的工作，他们就有一个标语，那个标语叫什么？我怎样找到了啊？我找到了，到处放的气球、放的标语都讲我找到了。可能你们到我这个年纪的人呢，都知道这件事情啊。但是你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年纪很轻的这些弟兄姐妹，可能你们就不知道这件事。我们就知道，他就到处都是标语，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当然了，他讲的就是让人去。看了这么多标语的时候，你就想，我找到了什么呢？找到了救恩，找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个意思。我找到，结果呢，有些人很调皮啊，就不愿意理这些事情，就在他们汽车标语里面后面呢，就贴了一个标语，一个相反的标语，是什么意思呢？我从来没有迷失过，我从来不掉东西，所以我不需要去找任何东西。如果今天呢，我们不觉得像彼得一样能够丰丰富富平平安安的见主的话，可能我们有这个心态，我不需要去找，我从来没有迷失过。而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话，的确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悔改。那么我们现在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在三方面要很认真的悔改。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在真道方面的悔改。什么叫做真道方面的悔改？就是我们不但相信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要过一个什么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生活，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生活啊！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人生目的、我们人生的打算、我们人生的目标里面，我们不再是为着自己活的，我们是为什么？我们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活着的，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要在真道上悔改，我们不但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自己要过一个钉十字架、背十字架的生活。好像什么？好像耶稣讲的一个比喻，100只羊啊，有99啊，那个比喻。当那个牧人找到这个羊的时候，这个羊当然很战惊恐惧，这个牧人呢就把这个羊抓起来。然后就把这个羊扛在身上，带着这个羊回家。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羊的四只脚呢，都被这个牧人抓住。这个羊再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随随便便去吃草，随随便便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在正道上悔改的基督徒。从前呢，我们花3个钟头看电视、玩电脑。跟耶稣基督福音没有关系的事。那么我们现在过生活，我们要过怎样的生活呢？我们要过一个为着福音来打算的生活。我们不但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活。我们要在真道上面落实。第一，我们在真道上悔改。第二呢，我们要在生活上面悔改。是这个话对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来讲是非常要紧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敬拜我们的神。在从前华人的家庭里面，很多拜偶像的家庭里面，你一到他们家庭里面以后，你就看见他们家庭的摆设，他们家庭的布置啊，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是来供他们的偶像的。而且呢，他们一个很严谨，一个很大部分的生活是按照他们的信仰的习俗、信仰的规矩来做的。早上起来要做这样，中午要做这样，下午要做这样。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敬拜神，我们的生活 应当以敬拜所神作中心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要有，在我们的家庭的摆设，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要有敬拜神的这种摆设，这种的这样的生活，这种方式。怎么讲呢？我不晓得你家怎么摆设，可能我们家里面呢摆设最舒服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的休闲的地方啊，放一个大电视啊，放个大电视，然后很好的音响啊，很好的沙发，然后在那边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每天工作疲劳了，我们就好好的休息。所以我们回到家里面呢，看不到我们家里面有什么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啊，特别是我们圣灵教会有这么一个风气，我们家里面最好最重要的地方要有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啊？如果你能力许可的话，你买一本讲台圣经呢、看过了没有？现在很多时候连那个教堂里面都没有讲台圣经呢。讲台圣经看过没有啊？三寸厚，七八寸打，十寸长了，那个讲台圣经呢、你要放本讲台圣经放在这个家里面呢，要本讲台圣经，你每天读经的时候全家人来读啊，全家人一起读，我们的生活里面太没有敬拜神的味道了，看不出来我们对神，神是我们的中心。所以我们的生活要回转了，我们生活如果不回转，不是以敬拜神做中心的话，我们绝对不可能会得到复兴的啊。所以我们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敬拜我们的神。所以特别是我们现在如果像我们这些老人呢，像我们这些老人，我们该怎么样？我们更该用时间出来敬拜神呢啊。反正啊，看电视也看了60年了啊，看来看去那个电视都是一样的啊，那个故事也一样，情节也是一样，就是人不太一样啊，什么都一样，也没什么好看的了，耳朵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口气，那么我们能干的什么事呢？哎呀，太好了，什么事都不能干的时候，当然了，敬拜神了啊。我希望不但是我们老人这样，每一个家庭都要以敬拜神做中心呢。我希望下一次如果你请我到你家去吃饭的话，一进你家的门，我就有一个印象，印象是什么？这个人是敬拜上帝的。因为很多拜偶像的家庭呢，拜迷信的家庭呢，你到他家里面一去，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这家是拜佛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哪个人家啊，别人一进去，这个人是拜上帝的，哪个家是这样的？请你举手啊，真的，你举手啊，有没有人举手啊？没一个举手的。哎，哇，谢谢谢啊，大概你家里有讲台圣经啊，一本大本讲台圣经啊，所以你别人一到你家，有没有个印象？这一家是敬拜上帝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印象，弟兄姐妹，悔改啊！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悔改。我们的生活就是工作了、读书了、享受了、娱乐了，我们所有事情做完以后，哎，再想办法，哎呀，抽点时间出来参加祷告会，抽点时间出来做这个，抽点时间出来做那个，错了。我们第一件事是敬拜，每一件事情都是敬拜，连我上班到办公室，我在办公室都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明白没有，弟兄姐妹？你要复兴吗？你要悔改吗？我们真道上要悔改，我们生活上要悔改，必须悔改。时间不多了，我再讲第三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爱心要悔改，我们爱心要悔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可以做这样做那样，我们可以做很多。我们在北美啊，华人基督徒有个特点，就是很会做，因为每个人都是精选的，从幼稚园开始就选，幼稚园里面选最好的上初中，初中最好进高中，高中最好的上大学，大学最好的来这边读书，这边读书最好的拿博士，这边拿博士最好的来 CBCGB 聚会，这就是都是最上选的，每个人都能做，每个人都会做。问题就是你做这么多啊，不是你爽还是我爽，要谁爽啊？要耶稣基督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北美基督徒很会做，很会做，而且做到一个地步，你有个很大的感受，就是 一间教会比一间教会啊，这个啊不简单。所以你看我这个小地方来了，今天就出丑了。啊，那个主席他要这个唱这个圣诞歌的时候，他邀请这个领事队上来，他往这边一看，把手一伸，我还以为他要我也上来，啊，我就傻乎乎的跟上来了。表示什么？表示个乡下人呢不懂得这个大教会的规矩。我告诉你，今天北美华人教会不是不会做，很会做，很会做。问题就是你做了这么多以后，耶稣基督的感受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感受是什么？啊，特别是最近呢，这个很流行，这个因为美国这边事工很多，还有这个音乐事工啊，这个音乐事工呢，弟兄姐妹常常到各地去做培训，一来培训呢，就给领事的很大的压力。你们唱诗之后要有感情，要这样唱那样唱，而且你要像大卫一样大卫这个把这个月桂抬回圣抬到他那个帐为神安排帐篷的时候这个跳舞啊歌唱啊结果米甲你们知道这个事吗？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米甲轻看他，结果米甲受咒诅不得神的祝福怎么样怎么样。好了，那么这件事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样的做法不但是对我们很大的刺激啊，对我们教会的领唱诗的弟兄姐妹也有刺激。所以最近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个领唱诗的弟兄姐妹也是用这句话你要唱诗啊要这样不是这样你要受咒诅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是用错了。为什么？大卫把月桂结到家里面的这个事情呢，是大卫这一生唯一一次发生的事情，不是大卫每一次唱诗都唱这个地步。当然任何出于圣灵的感动，所有的表达，你欢呼也好，你拍手也好，你喊哈利路亚也好，你任何的举动出于内心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绝对不禁止。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很要紧的就是，一切事情我们都要节制，一切事情我们都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而行。好像诗篇150篇诗篇里面，大卫最少有五分之四，120篇是大卫写的。大卫也常常为扫罗弹琴唱诗。那么大卫有没有一次唱得跟那个猫王一样的满身大汗，还要用那个湿巾擦汗，擦完汗了还丢给那些小女孩去抢那么这个如果是到这么一个地步的话，我告诉你，哇，你们以后的牧师来就难做了你们牧师来就难做了，你要给他预备很多的湿巾的话，他还要擦汗的还丢给你们小女孩去抢。这个你要知道，约柜这件事情呢有一个很好的运用，很好的运用。所有旧约的事情在新约都是一个很好的应用。约柜是什么？约柜代表神的带领，神的同在，神的施恩。约柜是施恩座嘛，神的施恩，神的救赎，还有神所立的约，那个爱的约。所以这是大卫一生只有一次有这样的事情，结果大卫就把那约柜接到帐篷里面把它安顿。这件事情如果用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做呢？我后来想了一想如果我这样讲的话，那么大卫如果今天活在住的 Lexington， 他也在 CBCGB 聚会，大卫会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弟兄姐妹，我可以这样讲如果我讲错了，你们自己审思明辨好不好如果讲错了，那就你们自己去分辨我不想我讲的一定对。如果大卫住在 Lexington， 如果大卫来 CBCGB 聚会，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这样。有一天呢，他在自己的家里面，他在那边看电视，在听圣诗音乐不是一般的乱七八糟的电视，就看这个圣诞节的节目，在看电视喝他的茶，非常的享受，翘个脚在那里很享受。突然之间呢，他心里面受到很大的责备，我的家里面呢这么豪华，有这么讲究的餐桌，有这么好的沙发椅，有这么考究的这个大理石的这个花岗石的这个台面，有这么好的，但是我们的教会的圣餐桌呢到哪里去了 圣餐桌的没有一个好的、在这里、感谢主、一个圣餐桌的没有好，大卫的心就很激动了。为什么？圣餐能够表明什么？表明耶稣基督的同在，表明耶稣基督的带领，表明耶稣基督的赐的恩典，表明耶稣基督的救赎，表明耶稣基督给我们立的约。所以耶稣基督亲自设立圣餐，耶稣基督还怎么讲？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纪念我。后来大卫心看想到这里以后，大卫的心很责备啊！我这个基督徒啊，我自己这么享受，那么圣餐台这么差，大卫就从网上他们去订，哦，他马上去订，看看有没有黄金做的，有没有银子做的，最不考究的，也一定要恩木、愧木做的。然后他做了以后，他不是随随便便，好了 ，UPS 你送来，送来以后礼拜六到门口，结果怎么样？没有人上班了，教会风吹雨打，没有人管。大卫不是这样，大卫怎么样？哦，很慎重啊，找到那个 tracking number， 对不对？你买圣诞礼物，买个 iPad， 买个 iPhone， 你都有 tracking number 的嘛？每天问老婆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没有？啊，这个大卫就找到那个 tracking number， 昼夜在等呢、啊，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到了，好，很快乐，把全体弟兄姐妹都叫来啊，然后那个车子快递公司把这个圣餐桌送来了。然后大卫就到门口停，停了以后怎么样？所有领事的弟兄姐妹通通来上车，把那个圣餐桌拿下来，你们扛过来啊，扛起来啊，不要用车推啊，你们扛起来。所有的弟兄姐妹列队，从门口排到这个排到礼堂里面列成队，然后怎么样？把那个圣餐桌的抬进来，每抬一步，每抬六步，大卫就唱了奇异恩典，每抬六步他就唱我心里一首诗歌，自从耶稣基督释放我，抬六步他就唱古旧十架，然后呢充满了赞美。赞美什么？赞美从前呢、我是个乡下人啊、我这是非常穷苦的乡下人，今天我做王了啊、我现在干什么？我现在过这个美帝国主义的生活了啊，那么从前呢，我是不明白救恩的，现在我得到福音的好处了。我要纪念什么？纪念40年来，当我第一步踏进了 CBCGB， 神给我的带领，神给我的恩典。然后抬进来了以后怎么样？不是大家都走掉啊，很慎重的举行一个圣餐。这就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面第六章做的事嘛。那边怎么讲？众人将耶和华的月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大卫所搭的帐篷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这是什么？大家一起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圣餐。弟兄姐妹，这段时间这样子运用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们可以做啊。怎么你们反应那么迟钝呢？你们不是西区教会就要有新的礼拜堂了吗？西区教会不是有桌子了吗？有圣餐桌要来了吗？你用什么态度啊？ UPS 送来就好了嘛，啊，找一个人在那边等一下嘛。来，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你就发现了，现在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我们做事的态度跟大卫的态度差别在哪里？我们做事情很容易感受到我们的兴趣，我们的专业，我们的才华，但是我们很不容易感受到大卫那个爱耶稣基督的心。弟兄姐妹，我讲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讲我们要悔改。我们怎么样悔改？第一，我们真道上要悔改；第二，我们在这个生活上要悔改，过一个真是以神敬拜神做中心的生活。每一件事是敬拜神，每一件事是敬拜神，更要紧的，我们爱心要回转。 今天我们爱心必须要回转，所以我们不是做这样做那样，做到最后呢，耶稣基督有一句话啊，启示录第二章，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那恶人，也知道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失落了。主帮助我们，我们盼望复兴，我们愿意准备自己，快乐的去见主。首先我们要悔改，我们悔改了，神要医治，神要施恩，神要带来极大的复兴，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悔改。